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1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即将离任之前保持对中共政权的强硬态度。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六宣布解除美国与台湾关系中的自我限制，又在同一日与三个盟友国家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对香港当局大批逮捕泛民主派人士表示严重的关注。星期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发表声明，称北京和香港当局使用国家安全法滥捕民主人士，以及中共当局继续隐瞒新冠病毒起源，美国正在研判采取进一步行动来回应。下面是奥布莱恩声明的全文。2020年5月，特朗普政府预见并宣布香港社会的自由和开放将会死在中国共产党手中。上个礼拜，当局对包括前民选官员在内的50多人的政治性逮捕，是北京在香港民主的棺材上钉上很多钉的最新举动。中共政权称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解除美国和台湾关系中的自我限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1月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根据中美建交公布，美国和台湾保持文化和官方的关系。他说美国应该言而有信，不得以任何藉口曲解和背离这个承诺。而美国所谓与台湾关系法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赵立坚说，中国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并奉劝蓬佩奥之流不好在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否则必将遭到历史严厉的惩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六宣布解除美国和台湾关系中自我限制的声明中说，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政体和美国可靠的伙伴，但是国务院几十年来设立了复杂的内部限制来管理我们的外交官、军人和其他官员与台湾对等人员的互动。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一1月11号启动将特朗普总统免职的立法程序，继续就上个礼拜三国会大楼发生致命骚乱追究总统的责任。众议院议长普洛西星期日晚间在写给民主党议员的信中说，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星期一上午将会寻求议员一致同意根据宪法第25修正案罢免特朗普总统职务的一项决议案。这一项决议案呼吁副总统召集内阁会议，根据第25修正案宣布总统不能够履行职责，并由副总统立即行使总统职权。如果决议案不能够获得一致同意，众议院将会在第二日的院会上对该案进行辩论和表决，并要求副总统在24个钟头内作出回应。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在星期日1月10号警告说，当选总统拜登1月20号就职活动面临暴力的威胁。他说，由于上个礼拜数以千计的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大楼阻止拜登上任，这个威胁变得更加紧迫。即将成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舒默说，他在星期六与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通过电话，敦促他毫不松懈地捉拿受特朗普总统鼓动而攻击国会并打死一名警察的暴力叛乱分子，并且防备更多潜在的攻击。
美国国会主诊医生星期日警告说，上个礼拜一班暴力的人群破坏国会大厦安全，当时处于封锁状态的美国国会议员可能已经接触到新冠病毒。布莱恩·莫勒汉博士在写给议员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1月6号星期三，众议院社区的很多成员被保护性的隔离在一个大委员会听证空间的房间内，有些人在这间房的时间是几个钟头，有些人则更短。在此期间，个人可能会接触到另一名感染新冠病毒的人。罗马教宗方济各表示，是否接种新冠疫苗实属道德的选择。教宗在接受意大利电视台采访时说，这个是一种道德的选择，因为你不单止在同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对赌，同时你亦都拎别人的生命做赌注。梵蒂冈承定于
本周開始疫苗接種作業。教宗方濟各話：佢已經預約好佢嘅接種日期。日本喺曾經去過巴西嘅人身上發現一種新嘅冠狀病毒變體。日本國立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協田隆志星期日表示，新發現嘅變種同埋英國同埋南非已經發現嘅變種不同。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呢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喺呢個環節裏面，我哋會先嚟講到香港嘅黃店係1月6號大搜捕之後堅持理念，唔會受到國安法震懾嘅影響。
香港警方國安處上個禮拜三突然動員上千警力大搜捕至少53名同去年民主派立法會35+初選有關嘅非建制派人士，指控佢哋涉嫌觸犯國安法，顛覆中國國家政權。部分支持反送中運動理念嘅黃店，去年曾經借出店鋪作初選投票站，擔心可能會被當局秋後算帳。有黃圈小食店負責人表示，會繼續堅持理念經營落去，唔想國安法嘅震懾效果得逞。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報導。
香港2019年6月初爆發的反送中運動，引發史無前例的大規模街頭抗爭，亦都衍生出支持運動理念的黃色經濟圈。這一類俗稱黃店的商戶，以餐廳、小食店為主，支持反送中運動的消費者會優先光顧政見和理念相近的黃店，亦都會杯葛一些親中和支持警察的紅店和藍店。去年7月中，民主派發起立法會35+初選，以協調原定去年9月初舉行的立法會選舉，民主派參選人希望贏取過半數的35席以上的立法會議席。多間黃店曾經借出店鋪作初選投票站。當時在新冠肺炎疫情和港區國安法生效之下，主辦單位統計有61萬香港市民參與民主派35+初選投票，人數遠超預期。後來特首林鄭月娥以疫情嚴峻為由援引緊急法，然後立法會選舉一年，至到今年9月5日舉行。事隔大約半年，香港警方國安處上個星期三，即是1月6日清晨，突然動員過千警力，大搜捕至少53名同去年民主派立法會35+初選有關的非建制派人士，包括香港大學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民主黨前主席胡志偉等人，指他們計劃得到立法會35席或者以上，當選之後會透過兩次否決財政預算案，迫使特首辭職，令到特區政府停擺，涉嫌干犯港區國安法第22條，顛覆國家政權罪。在葵涌區經營黃色小食店，最近發起17間黃店聯盟的葵芳聯合王國，簡稱葵聯王，發起人之一 Alphus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聯盟有借出店面作35+初選票站的老闆，都會擔心106大搜捕之後會被當局秋後算帳，但是大家都認為擔心是沒有用，仍然會堅持自己的理念繼續經營下去，不想國安法的震懾效果得逞。
因為如果即我哋行最前嗰班人都會因為俾打壓而縮，或者越縮越少嘅時候，咁就佢就會佢嘅目的就會得逞咗咯，係啦，
咁係
啦，係啦，係啦，係啦，係。
去年6月30日深夜國安法生效之後，加上親中傳媒追擊。反送中運動期間遍佈全香港18區的連龍牆近乎絕跡，在葵涌廣場2樓扶手電梯廣告位置的連龍牆12月31日之後亦都被業主收回。 Alphus 表示，連龍牆這種和平表達意見的方式都被當局打壓清算，可能會引起反效果。
但是有沒有連龍牆就會可以呼喚回日啲個意識冇咁強嘅人見到，可以喚起佢嗰個意識嘅。咁連龍牆最主要我眼見過，即係嗰個功效係可以聚到一啲力量，同埋呼喚醒翻一啲意識冇咁強嘅人，係啦。咁我哋嗰個 就算實體個連儂牆消失，我哋心中都會仲有個連儂牆喺度嘅。
係咯，
我哋都好和平去表達所有嘢嘅時候，其實都得到個結果係一個好負面嘅結果，佢打壓得都好勁啦，係。
Elvis 表示，他们发起葵联王联盟，就是希望凝聚区内王店的力量，反制业主一些无理的打压，也希望壮大黄色经济圈的力量。他认为如果黄色经济圈可以扩大到全香港 GDP 的1%至2%，就会有更大的议价空间。Elvis 又表示，国安法限制香港的言论和表达自由，也都会影响以往自由开放的投资环境，可能会令外资却步。Elvis 表示，香港反送中运动衍生的黄色经济圈受到国际社会关注，也都影响到泰国的抗争运动，台湾亦有不少支持，延伸出三地各有特色的奶茶联盟。
这个活动由上年开始，其实都变成一个国际新闻，很多人都仿效，你看到泰国啊、法国啊，全部都是仿效我们去做这件事，也都得到台湾支持啦，所以我们其实是很成功的，一个这么小的城市可以受到各国的关注。
在旺角经营茶餐厅的公民党前立法会议员谭文豪，因为参与去年35+初选，在106大首部被警方拘捕，他上个星期四晚，即是1月7日获准保释之后，第二日如常回去茶餐厅工作。谭文豪接受香港苹果日报访问表示，被控港版国安法是他从政以来最大的考验，他认为今次大搜捕是要你怕，要你不正常，也都要散播一种你是罪犯的污名化信息。为了抵抗政权的图谋，谭文豪决定如常回去茶餐厅开档，他呼吁香港人即使面对逆境都要正面面对，与其每日都担惊受怕或者不知听日点，不如好好面对每一日。谭文豪在茶餐厅试营运期间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不担心国安法之下会影响他经营茶餐厅的理念和日常运作，他都希望壮大黄色经济圈的营运，尽量和其他黄色经济圈的商户合作，实践赢就一起赢的理念。
其他的黃店不一定是單純是飲食業界咁樣嘅，可以多啲其他嘢。譬如我而家背後洗碗嘅，我會唔會可以揾到一啲洗碗公司係黃嘅呢？咦，我譬如我要買一啲新嘅甚至乎電腦咁樣，咁我係咪應該幫上一間黃店買部電腦呢？我去到選擇譬如一啲嘅咖啡咁樣。咁我係咪可以選擇一啲黃嘅供應商呢？一啲黃嘅品牌呢？即係呢一個先至係個延續啊嘛！呢一個先至係你嗰個嘅概念點樣係可以唔係淨係我自己贏啊嘛？要贏一齊贏啊嘛！成日都掛住嘴唇邊㗎啦。咁點樣可以一齊贏呢？就係、是、如果你係做生意嘅，點可以透過你嘅生意係做到一個即係共贏嘅方案呢？而唔係只是你自己賺曬錢，原來其實你對於個圈是冇一個協助喺度咯。
譚文豪表示，立法會民主派議員總辭之後，佢感到不憤，尤其是睇到咁多支持反送中運動嘅香港人選擇移民，佢更加希望留低保護香港人嘅精神。他決定經營一間茶餐廳，去實踐以往擔任立法會議員的理念。
不如試下做一間茶餐廳啦，咁樣。同埋我係嗰種即係夠膽去試人嚟嘅啊。咁所以，尤其是以前可能都講咗好多營商環境嘅議案啊，或者個題目喺立法會嗰度。咁究竟當你自己真係營商嘅時候會點咧？咁我咪實踐咯。咁譬如我哋以前推嘅。男士7日侍產假，咁成日嗰啲老闆成日都話：哦，唔得噶，搞唔掂噶，做唔到噶，成本好高噶。咁我而家咪做俾你睇咯。又或者嗰啲所謂嘅勞工假同埋公眾假期，亦都一樣啦。咁嗰啲亦都係我哋覺得係唔合理嘅喎。咁嗰啲點解唔可以即係話一咧？咁我呢度咪又係做俾你睇咯。咁所以呢一啲嘢就係喺過去可能好多人都會認為。你唔係從商嘅，你梗係唔明啦。你都唔係商界嘅，你班議員亂咁噏，你梗係 容易噶，係咁開空頭支票係咪？係民粹主義係嘛？咁但係我而家咪做俾你睇咯。
公開支持民主派35+初選理念嘅童裝品牌 Chiki 德 CEO 周小龍，近日喺社交媒體貼文表示，國安法好似好惡咁，但係香港人係嚇大嘅，你越惡，佢哋就越大膽。周小龙在 Chiki 德天后店开幕的时候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希望开新店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延续运动的理念，
即是不要放弃我们的生活，可以继续正常讲我们的东西，做我们的东西，新闻自由，创作我们的东西，即是不要被其他的小众的人将一些正面的艺术品讲到负面，即是说叫这些形象做黑布这样，其实这些形象都是一些即是一些错误施政做出来，有一班人要戴头盔眼罩猪嘴上街的。是吧，即是我其实都今时今日都好想知道，即是点解政府唔去回应呢件事，唔去问责呢件事啊，因为我又住咗56年，我都冇见到咁多人喺条街度戴住个头盔眼罩猪嘴㗎，梗係有啲好臭嘅嘢啦，係咪，所以先要戴个猪嘴啦，梗係好危险嘅机会俾人剥头啦，係咪，所以先会戴个头盔啦，係咪，平时冇人咁出街㗎嘛。
支持黃店的香港市民陳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希望在經濟上支持黃色經濟圈，亦都是對政府不滿的一個表態。
一嚟俾他哋有啲支持咯，即係大家都是有同一個理念的時候，咁係咯。同埋我覺得都是一個表態嚟嘅，係啊，都是表態翻即係對政府的不滿咯，係啦，即係已經冇乜其他方式可以去表態，咁就由自己嗰、那個即係使錢嘅習慣嗰度開始啦。咁樣，
香港人權組織民權觀察12月底發表報告，表示國安法生效之後，香港社會寒蟬效應持續不斷，並且延伸至私人商業活動，有商户因為產品嘅設計同埋政治立場而受到威脅，最終選擇暫停營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行将卸任，网上不难发现过去一直认同他惩罚制裁中国和香港主要官员的香港抗争者感到失落。拜登对华和对港政策是不是一定比特朗普软弱，一时间成为热话。有香港前学运领袖、在美国的港人社运组织者以及港人政治学者均认为，香港抗争路上的国际线在拜登新政府上台之后，更加应该摆脱过往被误解为一党偏向的游说路线，要积极地参与当地的社会运动，适当地表态支持，才能够构建更大力量，赢得美国官方、跨会各党派和民间的支持，在香港抗争国际线荆棘满途的路上继续前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报道。美国大选怎样影响香港抗争运动发展这个议题，在去年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一直牵动着支持抗争路线的港人思绪。社会各方曾激辩不同国际线方案对香港自救的长短之处。随着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尘埃落定，一个在美国的港人组织刘散举办网上论坛，探讨今后香港抗争国际线前路应何去何从。参与讨论的三位讲者包括了前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秘书长周永康，在纽约市担任社区工作组织者的港人张家熙，以及圣母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许田波，他们不约而同地指出了香港抗争者过往在美国进行的国际线给予别人错误地依附某一当权党派的印象，这一种感觉令到美国的社运人士理解香港民间目前进行的抗争又倾甚或识时务者看风转舵备受质疑。 張家熙首先引用了美國國會上個星期三被特朗普支持者闖入導致人命傷亡事件，驚訝香港人譴責暴力的聲音乏力，質疑是否因為支持特朗普過往的對港政策就需要犧牲譴責暴力的原則，寧願保持沉默。他補充說，這種內心矛盾並非開始於上個星期的，早在去年6月份美國再度爆發大型黑命貴運動期間，在美國的香港抗爭者和活動人士已經受到指責，被批評因為要討好共和黨盡快在國會通過制裁香港的相關法案，就因該黨的起惡而對美國的警報視而不見。張家熙是這樣解釋的。
咁 BLM 其實共和黨好多人都好唔中意，因為共和黨本身佢哋都話，即係你哋係 BLM Antifa Rioter， 但係跟住但係民主黨就係某程度上撐 BLM， 其實佢有啲嘢都唔撐啦。咁所以變咗你如果淨係用即係支持一個嘅運動，或者你去推一樣嘢，你就即係你兼顧嘅實在太多啦。所以我頭先先話喺個 presentation 嘅最後就話，我哋真係要認清究竟我哋香港人嘅價值係乜嘢咧。即係唔係淨係民主，而係我哋哇！如果其他社區都有警務嘅問題，我哋係咪可以去大力聲援佢哋咧？
張家熙嘅矛盾係咪公開支持民主黨嘅運動議題就可以得到迎刃而解咧？前香港眾志成員、身處美國一直做遊說工作嘅奧卓軒多次表態支持民主黨後任總統拜登，直斥香港社運的缺陷在於有香港示威者支持特朗普，他的言論惹起網民不滿，兩方不斷隔空開火。這次論壇舉辦期間，更加有參加者即時留言質疑港者未有為特朗普近日遭到社交媒體全面封殺護航，去保護美國民主，枉談黑命貴人權議題。不敢公開支持民主議題，被美國社運人士批評為右傾，支持了拜登陣營反對特朗普，卻被在香港的抗爭派侵粉謾罵，香港的國際線應該怎樣去自處呢？專門推動美國的對港政策香港民主委員會創辦人朱穆文早前多次公開表示，香港的民主抗爭支持者應該謹記，推動美國落實持續關注香港民主發展是一項長期且需要努力不懈的工作，不應該偏向依賴某一政治人物與政黨。同樣是來自香港的聖母大學政治科學系副教授許田波在論壇上認同上述觀點的，坦言香港國際線要走出看風轉舵的錯誤印象，各派要共同推動香港議題在美國政治中的重要性，要跨越黨派維持是一個國際社會的議題。許田波解釋說，
很重要就是香港那個 bipartisan consensus 已經在這裡，千萬不要呢 是我們香港人就互相去推波助瀾，這樣是好他們另外一邊，咁呢個好緊要，因為嘅話香港冇得救。咁另外我就睇到一陣問題嘅就係，其實我哋係咪太 focus 喺美國咧？我就覺得絕對係，因為其實 ultimately 就係特別係北京係好識得係 dividing， 要 dividing conquer。同美國傾唔掂嘅話，我就去歐盟。咁所以呢一定要係一個全球性。
美國當選總統拜登明言上任之後會重啟跨太平洋夥伴關係貿易協定 TPP， 部分香港抗爭者過往一直珍視特朗普推行與中國貿易朝著脫歐的做法將會可能發生變化，現為美國加州大學帕克萊分校地理系博士生的前香港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分析，香港國際線抗爭者不要硬板塊一般地認為特朗普做法就是正確，拜登重返協定就代表軟弱。他表示，拜登重啟 TPP 亦都可以對中國施加必要的壓力，使到對方在人權和香港議題上讓步。重點就是在於香港國際線的遊說工作怎樣與美國國內的人民權益議題去結合。周永康說，
面對當下現在有一個十字路口，怎樣在 movement base 那裡，大家覺得是要 expand 多些不同的 allies，有多啲唔同嘅結盟可以出到現咧，即係大家見到就係、是、好似今日美國要同中國對行嘅時候，佢其中一個 approach 係講 TPP， 咁你 TPP， 咁你就係要喺 TPP 嘅唔同嘅啲貿易協議裏邊去同中國角力。
周永康解釋，美國一些權益團體會擔憂在 TPP 的談判過程中會否好像過往30多年那樣，美國工人的利益被放棄，同樣 好似刘珊咁样嘅在美港人组织忧虑香港人权议题会否被排斥？呢个正系香港国际线游说工作者需要与美国本土社运权益团体互相结合，向美国政府施压嘅关键。将两者分别关心嘅议题，都喺同中国谈判嘅过程中得到重视。三位讲者总结时重点提出，唔理香港抗争者中意拜登与否也好，国际线的游说任务就是要超越某一政党、某一总统，使之成为一项持之以恒的工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的报道。在特朗普总统支持者冲击美国国会中断大选认证程序之后，美国国内要求罢免特朗普总统的呼声不断升高，从多名民主党议员和至少一名共和党议员，再到特朗普前内阁成员，到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都公开支持启用宪法第25修正案第四款免除特朗普总统的职务。并有传媒报道，特朗普总统现在的内阁成员亦都对此做法进行了讨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岳古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些批评声是普遍认为特朗普总统对骚乱的发生负有直接的责任，而且未有及时谴责以及制止是作为总统的失职。不过在星期四的傍晚，特朗普在推特上发布视频谴责了国会骚乱者的暴力行为，并且正式承认败选。他承诺会在他的政余任期里面专注和平无缝的权力移交。这场国会冲击事件在几个小时后落幕。星期三的夜晚，国会重启并且完成了大选结果认证的程序，并且在星期四正式宣布拜登为2020大选的获胜者。美国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众议员金申格表示，这场骚乱是总统所引发，总统不称职，状态亦都不正常，他现时必须要主动或者被迫放弃对行政权的控制。正为首位支持这个做法的共和党人，他星期四早上在他的推特视频当中公开呼吁，这个是时候启用宪法第25修正案结束这一场的噩梦。曾经担任特朗普白宫幕僚长的海利在星期四的下午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如果他仍然是内阁的成员，他会支持启用第25修正案。他批评特朗普对支持者的谎言以及是欺诈，直接导致了周三的骚乱，并且表示彭斯等内阁成员是对该对是25修正案的启动是进行讨论，但是他亦都表示这种做法未有成功的可能。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研究员福哲向美国之音表示，彭斯副总统同特朗普内阁的多数成员一致启用第25修正案基本是冇可能。他说星期三的骚乱不单只是让民主党人对特朗普的不满加深，很多共和党人亦都加入了批评，但是这些变化不足以构成罢免总统的合力，尤其是考虑到特朗普总统的任期只是剩下不到两个星期。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是在1967年正式通过，主要是对总统职务的暂时性以及永久性移除作出是流程的规定。该个法案总共有四款，其一第一款的规定，一言总统死亡、辞职或者是被免职，副总统接任。第二款的规定是副总统职务空缺，即是由总统提名人选，再由国会内边的两院通过。第三款规定，若然总统因身体原因暂不能离职，可以由副总统担任代理总统，直到总统告知国会他已经是可以恢复离职。李克松辞职，福特接任总统职务，纳尔逊·洛克菲勒被福特提名为是副总统，并且得到国会的通过。小布什做结肠手术的期间，切尼是担任过两小时的代总统。该个修正案的前三款都已经是被使用过。而现时成为了焦点的是从未被启用过的第四款。一旦副总统以及是多数内阁成员一致认为总统已经是状态欠佳，无法有效离职，就可以在未经总统的同意的情况之下，采取一定的步骤，暂时或者是永久解除总统的职务。启用第四款的首要环节，就是副总统亦是多数的内阁成员咨询众议院议长以及参议院临时议长。 一致声明总统已经无法离职。这个行动将即刻是剥夺总统的职权，副总统成为代总统，但是总统亦都可以随后立刻致信上述两位国会的领导人，表明自己可以离职。这个行动亦都将会是恢复总统的职权，但是若然副总统以及是多数内阁成员再致信国会坚持立场，副总统就再次即刻成为代总统。与此同时，国会需要在48小时内集会，并且在21日内是投票表决。国会两院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员支持才能够永久罢免总统。正正是基于第四款流程当中的即刻性，国会两院的民主党领袖是佩洛西以及舒默星期四都表示，启用第25修正案是罢免特朗普总统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佩洛西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面表示，他和舒默已经是针对这个事情致电彭斯副总统，但最终彭斯是没有接电话。星期四晚间有消息说，彭斯副总统的顾问已经向媒体表示，彭斯是反对使用第25修正案罢免特朗普总统。身居华盛顿的公共事务顾问前国会共和党议员霍尔登对美国之音表示，这几日对特朗普不满的内阁成员已经是陆续辞职，仍然坚守岗位的人显然不是想在这个时候罢免总统职务的人。不过除了第25修正案的现实可行性因素，亦都有专家表达对此做法本身的顾虑。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特利在星期四接受科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需要谨慎使用第25修正案的第四款，你一旦开始用主观判断的精神残疾来罢免总统，这个就很容易成为了一个被滥用的判断的标准。前国会共和党议员霍尔登认同特朗普总统过去几日的行为的批评声，但是他亦都表达了对启用修正案的顾虑。他表示，第25修正案的主要用意是应该是对总统因身体或者精神无问题无法履行职务的情况，但是现实是过去几日当中做过的决定的特朗普，不理他的决定是几差，亦都是2016年被选为总统的特朗普，亦都是对过去四年里面任总统的特朗普。霍尔登对美国之音说，除非他的内阁成员有任何公众不知道的信息能够证明总统现时精神健康出了状况，否则用第25修正案试图剥夺他的总统职权是无道理。不过佩洛西星期五再次呼吁彭斯及内阁成员启用第25修正案，支持启用第25修正案的势头正在是越来越大。他呼吁彭斯及内阁成员以总统煽动叛乱以及他的仍然构成的危险为理由罢免总统。但是都有专家认为，如果要让特朗普总统对他过去几日的行为负责，弹劾才是更加明确更加符合道理的做法。福哲对美国之音表示，弹劾机制才是直接为惩罚总统滥用职权行为而设立的机制，不过走弹劾的路程是显然会花费更长的时间。佩洛西在星期四表示，如果彭斯不启用25修正案，他将会在下周开启弹劾的程序。而同日，国会民主党部分议员已经在推特上面公开指示是已经是议好的弹劾决议草案。霍尔登对美国之音表示，据他所听到的消息，对此草案的表决有可能在下周而举行。对于民主党议员为何在特朗普任期仲剩下两个星期情况之下仍然打算推动弹劾，霍尔登表示，鉴于特朗普过去几日当中的行为引起的高涨众怒，民主党想要作出对此类行为零容忍的态度，以免遭民主党支持者的批评。第二，根据美国宪法，一旦总统遭到国会弹劾，他有可能会被剥夺再次竞选总统的机会。但是霍尔登认为，共和党人通过弹劾的可能性值得怀疑。现实的是，特朗普将会是一个国王制造者，对于国会当中将会面临着中期选举的很多共和党议员来讲，得到他的支持意义巨大，毕竟仍然是有7000多万的美国人投票给特朗普。霍尔登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特朗普仍然是应该对他的行为负责，受到惩罚，现时亦都是有部分共和党人对此表示支持，但是走弹劾这个条路亦都可能给予了民主党带来反作用。首先，一旦最后是未有几多的共和党议员支持，这次的弹劾又将会被看作成为一次出于党派偏见的政治表演，一次毫不掩饰的夺权行为，会让民主党显得难堪。 其次，霍尔登强调，或者民主党再问一问特朗普是如何掌权。他说，特朗普当初对民众说，政治体制被暗箱是操纵了，政客对你们的声音以及利益不感兴趣，亦都不在乎。显然这样的说话在很多美国民众当中是得到了共鸣。他说，如果这次的弹劾行动成为了，哪怕只是看上去对特朗普的墙倒是众人推的说话的尝试，进一步排斥和疏远特朗普支持者的行动，这样这次的弹劾恐怕是只会徒增当初将特朗普推上总统宝座的民众挫败感以及是憎恶感。福哲表示，要不要弹劾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的权衡，紧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出事可能性有几大，这种危险有几咁紧逼，弹劾又能够得到几多的支持，这样做又会有什么的风险，做这件事显然是很困难，考虑到只是剩下两个星期，这个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华盛顿报道。
资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
星期五1月8号在机场准备离开首都华盛顿时，遭到大支持特朗普总统的示威者骚扰和辱骂。在此之日，国会正式完成了认证的程序，宣布新一任美国总统为民主党籍的前副总统拜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社交媒体贴出的视频显示，格雷厄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机场内沿路是被人群包围。从画面上看到，多名认为是2020年总统选举被偷走以及是存在着舞弊现象的民众，在机场里面一路是跟随着格雷厄姆，并且是夹杂着康庄的说话等字眼，大骂他是叛徒。现年65岁的格雷厄姆参议员最终在多名警卫的包围保护之下顺利抵达登机门离开现场。即将转任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共和党领袖职务的格雷厄姆参议员一向是被视为是国会当中特朗普总统的忠实盟友，并且从2017年特朗普正式就任开始多次大力捍卫特朗普总统的政策。之前的两日，格雷厄姆在国会进行总统选举结果是认证发言的时候，承认拜登和哈里斯为美国新一任的总统以及是副总统。格雷厄姆星期三晚间在参议院院会的辩论的时候表示，一切都够了，在国会经历骚乱之后重新复会。他是需要讲的就是，拜登以及是贺锦丽是合法当选，他们将会在1月20号成为美国总统亦是副总统。格雷厄姆仲强调，有关选举结果的争议亦是争执都应该去划下句点。美国国会大厦发生暴力冲击后两日，事件乍看已经是落幕，但是台面下仍然持续酝酿住好多宗的风暴。国会民主党人要求立即免除特朗普总统职务的呼声如日推增，部分共和党议员亦都连带受到影响，面临着各方的夹击。除了格雷厄姆参议员因为最后支持拜登为当选总统而遭到力挺特朗普总统坚称选举存在着舞弊的示威者的议员暴力之外，支持特朗普总统在国会认证程序当中提出异议的共和党议员现时亦都同样饱受系攻击。越来越多国会民主党人要求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鲁兹、霍利辞职下台，为星期三的国会暴力冲击事件负责。克鲁兹和霍利为率领国会议员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的共和党人。在参议院民主党领导层排名第三的穆雷星期五亦都发表声明呼吁克鲁兹和霍利辞职。穆雷在声明当中指责这两位的共和党参议员破坏民主进程，支持以武力凌驾于民主之上。最终他们的工作是要维护令到这个国家成为一个以声音取胜的民主国家，而非以蛮力取胜。任何企出来支持以武力凌驾于民主力量之上的参议员都违反了他们的就职誓言。穆雷在声明当中是这样说。而在星期三的国会认证程序上面，克鲁兹和霍利以及其他的多位国会两院共和党人针对包括亚利桑那州、 温迪弗尼亚州以及佐治亚州等选举人票的结果提出异议。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怀登亦都加入了民主党领袖的行列，指责克鲁兹和霍利议员挑战选举结果的做法导致了星期三的国会暴力冲击事件，要求两名议员下台。特朗普总统以及霍利参议员以及克鲁兹参议员的行为最终导致了对美国民主堡垒的攻击，这样的行为震撼了良知。怀登参议员在星期五在书面声明当中仲表示，任何鼓励这样的攻击行为的参议员都违背了他们的誓词，不配担任联邦公职，对于那些为了个人利益而煽动暴力的参议员亦都必须要面临后果。克鲁兹参议员的星期四在接受德克萨斯州地方电视台访问的时候，针对要他辞职下台的呼吁是作出回应。克鲁兹先是严厉谴责星期三的国会暴力冲击事件，但是强调他星期三就选举结果提出质疑的做法正正是作为一个民选联邦参议员的职责。克鲁兹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他和其他参议员所做的事情是他们被选出来所要做的，这个就是在美国参议院院会就重大的问题进行辩论，他和其他11位参议员，他们向参议院提议国会应该要任命一个选举委员会。克鲁兹进一步表示，他认为成立一个选举调查委员会将有助于增强人民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信心。克鲁兹引述路透社以及政治民意调查机构在11月公布的一份民调结果，继续说，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有很多和选举舞弊有关的严重指控，可悲的就是最近的民调显示 39% 的美国民众认为选举被操控，这个是令人心碎的结果。顺带一提，这个不单止是共和党人的问题，还有 31% 的独立受访者都是这样认为， 17% 的民主党人是没有这样的想法。克鲁兹星期四亦都在一则推文当中回应民主党联邦众议员科特兹指责他鼓励了星期三的暴力事件提出反驳。他说，你的谎言就是只是在参议院针对成立选举委员会进行辩论，某种程度上面就是支持暴力主义的。克鲁兹回应是这样。上球与克鲁兹强力回应因为他的暴力事件是负责以及下台的呼吁，共和党参议员霍利显得十分低调，并未有作出正面的回应。不过原定要发行霍利有关美国科技巨头垄断市场新书的出版商已经决定取消同霍利的新书合作。霍利在推特上面贴出声明回应谴责出版商的决定，声称这个是对第一修正案的直接攻击。霍利仲表示将会采取法律行动，大家是在法庭见。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奥马尔已经提出决议案，要求免除包括克鲁兹以及是霍利等支持对选举结果提出挑战的议员职务。不过截至目前为止，这项决议案并未获得任何一个政党的广泛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为了能够提供替代华为的技术解决方案，
美国连大力推广基于开源和开放理念的开放无线接入网架构，来到打破在 5G 建设中对华为设备的依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在传统国际电信规范的网络当中，所有软件和硬件都来自同一家供应商，令到现有主要厂商在竞争之中占有绝对的优势。而在开放无线接入网的架构之下，运营商可以采用来自不同供应商的软硬件来到实现无组化的建构的网路。自从去年以来，开放无线接入网市场增长迅速，包括诺基亚、爱立信等主要国际电信设备商都已经开始积极响应这个新的架构。一些负责制定相关产业标准和规范的国际联盟亦都应运而生。但是在另外一方面，通讯业专家注意到，到目前为止，华为虽然被排除在一些联盟之外，但是有很多其他中国公司活跃在这些联盟当中。丹麦电信业信息公司斯特兰德咨询的首席执行官约翰斯特兰德说，ORAN 联盟是目前推动开放无线接入网最重要的国际组织， 該聯盟目前有237個成員，雖然美國有82名成員，但其中有多達44家中國公司亦都已經加入了該聯盟。他說值得注意的就是這44家中國公司在控制技術規範制定和 5G 開放無線接入網產業鏈方面發揮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ORAN 聯盟官網上面的資料顯示，大約一年之前該聯盟之中還只有20多家中國公司，此外負責討論和研究開放無線接入網各項相關技術的技術指導委員會的聯合主席是來自中國移動的易之玲。斯特蘭德說，在中國公司和公司之間、公司和政府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而所有公司都在政府的控制之下。他又說，對中國來說，只要中國能夠有其他公司的影響，開放無線接入網的標準制定和設備製造，華為就已經無足輕重。他以中國移動為例說，毫無疑問，他們是在度代表中國的體制，而且肯定是在這個進程之中代表華為。所有這些中國的公司之間的關係不同於他們在西方世界之中所看到的公司之間的關係，認識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中國市場調查公司華安證券去年11月的一份調查報告說，中國已經是開放無線接入網全球產業鏈重要的環節，其中雷波器、連接器等等一系列設備的供應商主要是來自中國。在美國電話電報公司 AT&T 幾經分拆並購之後，美國早已經失去了在全球電訊設備市場上面的主導的地位。美國在禁止和拆除華為設備之餘，面臨的一個難題就是缺乏本土公司的替代選擇，而在開放無線接入網架構之下，運營商可採用來自不同廠商的軟件和通用硬件來實現無塊化的混合的組網，為美國本土企業參與競爭提供了一個新的機會。美國民主黨參議員馬克·沃納和共和黨參議員馬可·魯比奧曾經在去年1月提出一項法案，呼籲大力加速開放無線接入網的發展。該法案的主張已經在去年12月被納入2021年度國防授權法。此外，美國眾議院去年11月通過美國國家電訊和信息管理局提供$7.5 billion的撥款，支持在全美範圍內加緊 5G 開放無線接入網絡的部署和使用。除了美國之外，英國、德國、日本、印度等一些其他國家亦都有類似的法案。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FCC 去年9月專門就開放無線接入網舉行了一次論壇的會議，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主旨演講之中說，美國希望各國選擇值得信賴的 5G 的網絡供應商，而不是跟中國有勾連的供應商。而該委員會主席阿吉特帕伊就表示，開放無線接入網有可能成為華為設備的替代的解決方案。他說，美國將會迎來供應商的多樣性，而且安全物事將會掌握在網絡運營商的手裏面，而不是一家中國供應商的手裏面。即將離任的帕伊在1月5日星期二在對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演講之中再次強調了發展開放無線接入網的重要性。他說，這個架構已經在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展現出巨大的潛力。他敦促公共和私營部門繼續合作，促進這個新型的網絡產業的發展壯大。去年5月為了倡導推動建立開放並可互操作 5G 的網絡架構，美國聯合全球數十家科技和電訊企業成立了開放無線接入網政策聯盟。該聯盟執行董事是前美國國家電訊和信息管理局代理行政長、前商務部負責電訊和信息事務的代理助理部長戴安·里納爾多。該聯盟主要宗旨是推動各國的政府在政策上面支持開放無線接入網的構架，到目前為止並沒有接納一家中國的企業。在美國等國家的推動之下，去年已越來越多的電訊營運商開始採取開放無線接入網構架建設下一代的網絡。 在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华为设备之后，日本电信设备供应商日本电器公司 NEC 开始参与英国的 5G 网络建设。 NEC 在去年年底开始在英国建立开放无线接入网络推广的中心，利用在日本支持开放无线接入网商业部署的经验，帮助电信服务提供商在世界各地推出新架构的网络。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的开放无线接入网提供商在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之中说，在这个架构之下，目前美国的微软、思科、高通等一系列大公司都已经参与到 5G 网络建设之中。该公司的资深副总裁马丽冯·陶布说，在被认为是下一代网络的核心技术的 IMS 业务方面，他们的销售已经领先于华为、诺基亚和爱立信。但是在另外一方面，观察人士指出，鉴于国际电信产业链机构极其复杂，在实际运作之中很难完全彻底排除任何中国制造的产品和拥有的技术。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公共政策研究员梅丽莎格里菲斯说，比较现实的就是在一些关键的领域排除中国制造的可疑产品，而在其他领域就努力减少风险。他说美国各界人士普遍对网络安全问题深感担忧，但是很难完全依靠开放无线接入网架构来避免国家安全的风险。他说他们有这方面实实在在的惧怕，他们将很大的希望、很多的前景寄托在一个类似开放无线接入网的技术标准上面。但现实的是，无线开放接入网会做到一些的事情，也都有一些事情是做不到的。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科比·戈德堡说，美国过去几年来将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个别中国公司身上。他说美国的问题不是华为，亦都不是 TikTok， 美国的问题是更大范围内的中国科技产业链。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18 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符，前向九塞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新一年才刚刚过了一个多星期，除了元旦当日之外，台湾国防部数据显示，中国解放军对台湾西南部空域的侵扰未有停止过。关注台海形势的美国学者专家对这个现象亦都越来越为担忧。一个新发布的报告说，未来5到10年期间，美中之间的竞争将会达到灼热的程度，台海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更为真实。华盛顿必须研究一个危险区近程策略来到应对这个近程的危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星期一发表的对2021年全球十大风险评估，其中美中紧张扩大排名第四。欧亚集团表示，美中两国在双边贸易以及科技、维吾尔人的遭遇、新疆、香港、台湾以及南中国海等议题上面的分歧将会延续到今年，而所有这些议题都有引发误判导致紧张升级的显著机会。两位美国学者塔夫茨大学政治学教授贝克利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事务教授布兰兹担忧未来5到10年之间 台海有爆发冲突的危机。在1月4号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的报告当中，呼吁美国政府以一个危险区策略来及时应对。报告的要点之前，亦都曾经以较短的文章形式发表于美国外交事务期刊。这份名为是进入危险区美中关系即将到来的危机的报告指出，美中之间的大国竞争或者并非一场百年马拉松，而是一个为期十年的冲刺。未来十年，中国可能在它的实力达到巅峰，将要开始衰退的强烈奖励之下，采取咄咄逼人的行为。而美国将需要一个危险区的策略来防范中国在足以改变长期权力平衡的两个主要领域取得重要的进展。这个就是科技和台湾。报告说，美中之间因为地缘政治利益以及是意识形态分歧，将会是长期性的竞争。不过未来五到十年，美中之间的竞争将会达到隻热程度，包括台湾海峡这种热点，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亦都会极为真实。因为北京在同时面对内外多重挑战之下，将会有诱因来实现他们地缘政治目标。因此，虽然美国仍然需要一个可持续的策略来管控并且赢得这场持久性的全球竞争，但是首先必须要有一个近程策略来抗衡这个危险区。两位学者认为，在实务上，台湾应该是美国的首要优先，因为事关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平衡，中国将会吸收台湾列为最重要的外交目标。为征服台湾所做的准备占据了中国国防开支的三分之一，制服台湾之后，中国将会取得对世界级半导体产业的控制，并且可以释出无数的船只、导弹以及射台、战机和数十亿防卫资金移作他用。中国可以将台湾作为不沉的航空母舰，在西太平洋投送军力，封锁日本以及菲律宾，在美国的东亚同盟当中是制造分裂。而此外，如果能够成功侵犯台湾，报告说中国将会消灭世界上唯一的华人民主，排除一个对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持久威胁。台湾因此等同于东亚重心，失去台湾就会失去地区。报告提到，数十年以来，中国通过软硬兼施方式以图达到统一，但是台湾人民似乎更加坚决要维护他们独立生活的方式，因此中国越来越强调他的军事船航。过去两个月以来，在台海展示武力的程度是近二十多年以来前所未见。虽然一个侵略恐吓行动或者是并非迫在眉睫，但是它的可能性正在增加。虽然有美国决策者以及评论人士主张美国应该提供台湾正式的安全保证，但是这种保证如果没有强大的防卫作为后盾，将会成为廉价甚至是极其挑衅的空话。对此，报告提出几个政策建议，首先是强化美国在东亚的基地基础设施，降低美国驻军的脆弱性，以及中国以地区性战争来阻止美军的行动。其次，美国必须要协助台湾以不对称方式作战。台湾应该是将它有限防卫资源用于取得大量移动性的导弹发射器、武装无人机、水雷，组成一支能够在一小时内部署到任何滩头的部队。后面有能够打游击战的上百万后备部队支援，五国大楼亦都可以采取一些的作为，例如是捐助台湾一些的武器弹药，扩大和台湾的联合训练来加速这个的转型。第三，报告建议美国应该强化在台湾附近或者甚至在台湾的军事存在，五角大楼应该是维持海军在地区近乎经常性的存在，作为展现美国决心的信号，即是这个可能大部分要依赖小型水面军舰。美国亦都应该考虑在台湾部署地对空反导弹的炮兵连，如果台湾自身再加上美国在台海附近的导弹设施都不足产生，使到台湾成为禁区的火力，这些部队不单只能够在战时提供额外的发射人力，亦都可以作为美国威胁中国侵略的拉警报装置。最后，报告亦都认为美国必须 在潜在伙伴接触，譬如是增进同日本、印度以及其他欧洲盟主盟友的协调，以便增加冲突的时候得到协助的可能性。虽然这样做效果有限，但是它仍然可以提高中国在估算上的复杂性，因为中国必须要为此侵略行动付出更高的代价。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安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亨泽克表示，美国在台海的面对的挑战亦都象征着美国在整个印太地区面对的挑战，另外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只是台海情况更为严峻，它特别具有危害性，如果美国要在台海发生危机的时候介入并且远程投送军力，还是必须要应对中国反介入以及是区域驱止能力的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